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
大家好，我是米莉。
三月的时候呢，我相信女性们应该对一个节日非常的有感，那就是三八妇女节。所以呢，米莉跟甜呢，在三月我们想要透过我们两集的音频呢，跟大家探讨一下两性的关系。那我们也会用一种比较生活化的方式呢，带入一些德国的文化。那我们这一集呢，会主要从我们的灌夫性开始。
其实我想想哦，我这样算一算，我收过不少个，大概有3到4个私讯我的听众，就是从我的粉专这边进来的，也有就是有问我说，欸，当初你是怎么样决定要灌夫姓？因为像我跟甜甜的方式是灌夫姓，那其实好像如果说跟德国人结婚的女生，首先就是会有这个疑问，就是欸，先生就问你说，你的姓氏啊是有要换吗，还是要加上我的姓氏？所以这问题啊到现在都一直都有人陆续来问。那我想要就是跟大家讲一个，可不晓得这算不算冷知识吧，这也是我到比较近期的时候才知道的。我们的这个德国总理梅克尔啊，大家知道梅克尔是姓氏，他的名字叫做安格拉。那这个梅克尔的姓氏啊，是他第一任丈夫的姓氏，他就是在离婚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再改过他的姓氏。那他现在已经是就是跟现任老公，那现任老公是另外一个姓，就是因为啊德国冠上姓改姓，就是所有这种跟与姓氏有关的文件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可以想象可能梅克尔夫人就是在离婚然后又再婚了以后，应该就是不想处理这么麻烦的事情。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在政界已经有一些成绩了，
对，
所以再改名的话会让人家觉得有点他是谁。
没错，
对，所以他才维持他的姓氏。
没错，我也是蛮同意这个说法的。
那米莉，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发现台湾比较多人呢，女性呢，他们在婚后多半都是保留自己的姓，或是顶多过去的年代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冠夫姓。但是其实呢，在德国反而是换夫姓。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冠夫姓，什么叫做换夫姓。
其实在台湾嘛，很多像我们阿嬷的这个年代啊，就是冠夫姓是蛮常发生的嘛，就是像我阿嬷姓李，那我们姓陈，所以我阿嬷的姓就是陈李这样子嘛。可能有些人的妈妈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妈妈，欸，也有可能就是用冠夫姓，就是保留自己原本的姓氏，那加上先生的姓氏。好像在台湾我倒还没有碰过就是换夫姓的女性这样子。那不过在德国比冠夫姓还要更盛行的其实是换夫姓，就是直接呢把姓换成夫家的姓。因为我跟甜甜两个人，应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还是希望大家知道说我是从台湾来的嘛，那我觉得换了一个先生的姓也是蛮奇怪的，所以我就是用冠夫姓的方式。那甜甜也是，不过通常德国女性的话，很多人就直接把自己家里面原来的姓氏就换掉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会让大家觉得说，嘿，德国不是两性算是比较平等，女性比较独立吗？但为什么到婚后之后呢，女性就是完全毫不考虑的，就直接换上了自己夫家的姓氏。所以我们想要透过这个题材呢，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现象。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德国过去以及目前婚后换夫姓的现象以及数据。那其实在1976年以前呢，女性结婚后她只能换夫姓，没有任何的其他选择。所以是蛮夸张的，就是女性婚后就完全没有自己的身份了。
嗯，
对。然后离婚后哦，就像梅克好了，梅克首相他不是离婚后还保持着前夫的姓氏吗？那离婚后过去的时候，女性也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如果男方觉得说这段离婚是因为女生造成的，可能是女生可能偷吃外遇或什么之类，女性造成这段婚姻没办法走下去的话呢，男方是可以禁止女性离婚后还沿用他们的姓氏的。
就是要强迫女生就改回自己原来的姓氏。
对，可能男方会觉得说你在丢我们家的脸。
对。
的感觉。
没错，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还蛮特别。1976年其实也没有到
很
久以前呢。
哦，
对。
对，
直到1994年呢，婚后女性或是双方才能开始说她想要是保留自己的原姓，还是想要冠夫姓，还是想要换夫姓。 是到1994年开始，就是我大概四岁的时候，德国女性才有这样的权利。
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年代的感觉怎么样，可是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些真的就像甜甜说，那是她四岁的时候，那我都已经更大了，我就想说在台湾都已经不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居然到德国是到近年才有改变的。
对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说了他们在1994年后呢可以保持双方自己的姓氏或是冠夫姓化夫姓的选择，所以呢之后会到生小孩的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小孩要跟谁姓。所以基本上呢你在结婚的时候，在登记的时候呢，你需要跟 Standesamt 就是那叫什么户政事务所确定好说你们未来小孩要跟谁姓，这是双方可以一起决定的。然后就是有了这个法规之后呢，你会想说诶，那德国女性是不是会比较开始保留自己的原姓呢，或是冠夫姓好了？没有哦，大概1994年婚姻法通过之后，还是有将近98%的女性还是直接换夫姓了。
像我们在职场啊，同事，好，我身边的同事也几乎都是女生，就是结婚了以后就是换成先生的姓，其实还蛮少人选择保留自己原有的姓氏，诶，令人意外吧。
真的真的真的。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最近就是可能2018年开始有的数据。那目前呢，如果我们想说换夫姓的话呢，其实基本上还是有75%的女性会这么做，就是换夫家的姓氏。那么大概只有 12% 的夫妻呢，他们会保留自己的原姓氏、就像我跟米莉这样冠夫姓的方式就只有80%。
对，我们是少数耶，
8% 的人。对对，我们是算是少数的。
哦，
对对对对，那更少的是呢，是男生婚后以妻子的姓氏来当做家庭姓氏，只有6%，很可怕。你会很意外，就是我真的也没想过，原来德国女性竟然还这么的
传，好像很传统。
对。好，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享完了德国之后呢，我分享一下欧洲其他国家的状况。其实很多欧洲国家跟德国基本上没有两样，就是婚后直接换夫姓，但是唯有三个国家呢是比较特别的。尤其是西班牙跟冰岛的女性呢，她们婚后基本上都保留原姓。因为我像是我在上一个饭店工作的时候，那里有很多西班牙人，然后我的西班牙朋友他确实跟我讲说，我为什么婚后要换夫姓，很奇怪好不好。他就觉得说德国女生怎么没有那种女性意识抬头的感觉。然后我问说，那你为什么要保留自己的原姓之类的，他就说其实一方面是因为他希望把家族的姓氏流传下去，因为有些姓氏就是比较稀有的，所以他不希望就是因为结婚的关系呢，然后改了夫姓之后呢，这个姓氏就没了。
是可以了解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希腊，希腊它有一个法规是从1983年开始哦，它法规规定说女性妇女在婚后一定要保留自己的原姓。我觉得这还蛮酷的，
也是有点极端又有趣的例子。
对，我大概就只有这三个国家会让女性就是在婚后比较能有保留自己的家族的姓氏这样子。
没想到在今日欧洲好像很先进的西方国家，对不对，还有这种姓氏上面的讨论。我之前有一次在台湾啊，就是我朋友刚新婚，那他先生姓邱，我朋友姓陈，我就很顺口叫他一声邱太太，请问一下。我同学就很惊讶的看着我说，你为什么会叫我邱太太？我就说就也不知道，而且我是很直觉的，就是把他名字，他姓陈的名字换成邱，然后叫他的全名这样。他就超级惊讶的看着我，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就是很下意识的把他的姓给换了。
你这样讲确实
我不晓得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可能在这边有一点久了。
也不是，我觉得在台湾可能也会这样子，就是在情侣快结婚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叫女生你快要变成邱太太这样子。
对，就我同学想说你是在讲啥。
确实你这样讲，但是我听的那个人我确实也会有点不爽。
对对，
但是我们自己又会做这件事情，
就有点冒犯人家。
对，你这样讲真的是这样子。
对，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开始讨论一下一些议题
没错。
第一个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我跟米莉当初在跟先生在讨论冠夫姓的情况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谁先开口，或是到底是有怎么样。米莉，你要不要先说一下你们的状况？
好，对，这就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头说的嘛，我真的收过不少的私讯，因为我在想女生，我一开始也是有纠结过因为我那时候啊就是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嘛，但是当然我会自己就说我可能就假设不一样的状况，然后我又想说到底是要换呢，还是要就是加上先生的姓。 那但是我自己就是在心中考虑这件事情，就当我们想要结婚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确定要结婚，那我们就是去跟马克的爸爸妈妈就是说我们要结婚。结果呢，他妈妈第一个问我的问题就是，欸，那你要你的信要那个怎么样处理？然后我们当下大家其实都还蛮傻眼，连马克都很傻眼，他就说，哎呦，才刚说要结婚，谁会想到这个事情啊？而且他还说，我也说不定可以姓陈啊。就是妈妈第一件很关心的事情就是问我说，哎，我的姓氏是怎么样？马克就说，哎，那我也可以姓陈的时候，妈妈一直说，哦，我也不是说我要强迫 Emily 一定要跟我们家姓，我只是很好奇。但是当下我也会觉得说，哎，妈妈是不是因为她很在意姓氏这件事情，所以她第一个很直觉的反应就是马上问我说，啊，你想要怎么样处理姓氏？那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就想，嗯，就像刚才有说到的，我还是很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并不是德国人，我还是很想要保有我自己的姓。但是呢，我也抱着一种就是，哎，我跟你们这一家人也有连结，所以我就选用了复姓的方式。
嗯嗯，这还蛮妙的，因为我觉得在可能公婆那一年代的人，确实会第一个想到就是，哎，你要跟谁姓？
真的啊。
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听到人家结婚，我会先问，哎，你们什么时候求婚的？
对呀，啊，
谁会想到姓氏啊？
就跟我婆婆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对，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哦。其实我们很简单，我那时候已经，我其实还有点忘记，因为那也是五年多前的事情了，嗯，所以我还问发表说，诶，我们当时有吵架吗？我们当时是怎么决定的？嗯，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发表其实也想要冠上我的姓黄嘛，嗯，但是我也想冠他的姓，但是那时候户政事务所跟我们讲说，只能有一方可以做改变，
没错没错，
对对，不能两边都改变，嗯，因为你最后就哎，那到底小孩要跟谁姓，就是也很怪嘛，嗯，所以后来就是就决定是我的，嗯，然后就皮卡就决定是我
是你了，
就决定是我要改姓，嗯，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冠夫姓，我没有想太多，我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换夫姓，因为我的公婆从来没有在这边给过任何的意见或是有任何的询问，嗯哼，所以我们算是非常的顺利，就直接加上了冠夫姓这样子。嗯哼，嗯哼，对对对对，
对我们两个来说是没有太多的爆点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没有太不愉快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因为啊，我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情况哦，就是我有听说哦，当然我现在讲就是台湾的女生嘛，就是她要跟先生就是确定要结婚了以后呢，那这个婆婆也是马上就有问说，诶，那姓是不是要就是要换成，婆婆好像是比较强势一点，她好像是希望说，诶，这个女生是就是应该要用他们家的姓，
就是女生嫁给德国人，
对对对，
OK OK，
那婆婆就是还立场还蛮鲜明的，就是说，诶，既然是要到，而且她好像真的是有点像嫁到我们家那种感觉，就是很自然而然要跟我们一起姓啊，那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让人家特别的抗拒吧，就是这个女生平时也是脾气很好的女生，但是她就很坚持的跟她婆婆说，嗯，这个是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决定，想不想要换成姓你们家的姓是我自己的决定。
对啊，
后来那女生是甚至没有换成，就是完全没有换成先生，也没有冠夫姓，就她还是保有自己的姓，因为我觉得如果可能当时婆婆不问还好，那她一问之下，我觉得这个感觉她也是有点气到吧。
对啊，我就会越坚持，说我就越不跟你姓，你想怎样？
我觉得有一点那样子的感觉。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位女生跟她婆婆的关系呢？
啊，其实这还有蛮多可以讲，之后可以跟大家，就是因为婆婆好像是真的比较传统一点的德国女性啊，而且那时候就连结婚的时候就已经问说，哦，小孩子能不能要不要受洗啊？就是想很多，那都也以她自己那种很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也是要求他的下一代，甚至连下一代就是孙子他都已经想好了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当初让这个女生还蛮不高兴的地方这样。
对啊，她老公可能都还没讲什么，她婆婆有什么资格，啊，
我相信老公是很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意见的。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啊，有一点也不是好笑，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蛮让我有点乱的，就是我那时候一进去公司的时候我还很菜嘛，那我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说德国刚进去职场的话，那你跟你的前辈或你的同事都是会用姓来称呼对方嘛，就是
对对对，
我同事会叫我陈小姐嘛，那相信 Tina 那时候也是，哎，大家就是叫你黄小姐这样子，那 我跟同事都会用姓氏相称，那就是我那个进去了以后啊，我就看到 文件，我就想说，诶，这个名字都是叫做，举例来说好，叫 Mary 好了，那为什么有三份文件，然后 Mary 有 Mary 什么 Merle，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Schmidt
啊，就是有三个不一样的姓。可是我就想说啊，我们公司也就一个 Mary 啊，我就想是不是我有什么误会的状况。结果我就偷偷的问其他同事说，请问一下，这个 Mary Muller、 Mary Schmidt 和 Mary Weiss 都是同一个人吗？我同事就说对，是同一个人。我说啊，怎么会有三个姓呢？他就说，哎，就是当初啊，他就是离婚了，离婚了以后呢，哎，第二个这个姓呢，就是他就改回了自己的家里的姓氏。
嗯哼，
结果呢，不到很久，大概可能中间就是一年之间吧，哎，他又再婚了。再婚了以后呢，他又把姓氏改成现在先生的姓氏。所以他在我们公司呢，前前后后就经历了三个姓氏。
他也是蛮有时间的，一直要换文件呢。
真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部文件全部都要换过，所以那个时候我同事就说，诶，是真的是很没必要这样子啦。可是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说，诶，他会这么快就再次的遇到人生的另外一半。我在想他花了很多钱哦，因为每次改文件都要花钱。就最后讲一个，刚才甜甜有分享，就是说，诶，有些国家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改姓冠夫姓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应该是在意大利也是差不多的状况，因为我同事是意大利人，他虽然是在德国长大出生，但是他的姓一看出来就是意大利人的姓氏。那他是一个女生，他就说啊，当时的另外一半就是德国人，那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先生就很坚持他一定要换上他的姓。那他就想说，好，没关系，反正你是德国人，那我就跟你这样。结果呢，他那时候要去申请那个换那个意大利护照的时候，因为姓氏换，意大利的办事人员就非常的摸不着头绪，就想说怎么会有人要换姓氏这件事情。然后就弄了很久了以后呢，护照也通过了。结果后来他们离婚的时候，我那同事也很妙，他就说我第一件事情就马上把我的姓改回来。对，所以这件事情是蛮多人，就是即使是对他们欧洲人德国人来说呢，虽然大家会换姓，可是大家其实心中还是有一种自己的坚持吧。
我以前也没有想过，就是真的是因为这集的关系，我们开始在做讨论之后，我才想到，哦，原来姓氏它是这么个重要的身份认同。
对对，一种认同感，没错没错。
对对，不是只是名字哦。
对，
不是只是姓氏是什么之类的，可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没错。
中场休息，德文小教室。那今天我们谈到了一些婚前婚后改名字，还有一些婚姻的内容，所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相关的单字。那么像是姓氏的话呢，德文叫做 der Nachname， der Nachname。 名字的话呢叫做 der Vorname， der Vorname。 那么如果你结婚后有改名字的话呢，就会叫做婚后的姓氏的话呢，我们就会说 der Ehename， der Ehename。 登记结婚之后呢，双方就是在一个结婚的状态，那这样的单字呢德文叫做 die Eheschließung， die Eheschließung。 那么结婚的话呢，动词叫做 heiraten，heiraten。 像是我嫁给或是我跟 Fabian 结婚的话呢，我可以说 Ich heiratet mit Fabian， Ich heiratet mit Fabian。 那么3月8号呢就是国际妇女节，所以德文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叫做 der Weltfrauentag， der Weltfrauentag。 那再来是第二种说法呢，叫做 der Internationale Frauentag，der Internationale Frauentag。 International 呢，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的，那么 Frauentag 呢就是妇女的节日，所以加起来就是国际妇女节。那我们就在这边祝大家妇女节快乐。那你知道吗，如果你有在使用 Clubhouse 账号的话呢，现在我们已经有成立了属于无滤镜异国生活听众的俱乐部。只要你在 Clubhouse 上搜寻无滤镜异国生活之后，我跟米莉呢会不定期的举办活动。那么活动的内容呢，通常就是来延伸我们 Podcast 的讨论主题哦。如果你想要认识其他的听众，也想要跟我们有更多互动的话，欢迎赶快加入。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那我们下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灌夫姓之后呢碰到一些阿杂的事情。那我的话呢其实一开始倒还好，因为我是来德国一年后我就结婚了，所以其实当时我没有那么多银行户头或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文件什么之类需要去修改。但是我比较笨的是，就是我先直接先跟大家讲，如果你在跟外国人结婚后呢请大家直接去换护照跟换居留证，不要像我这么雅给，因为我那时候呢，对对对，我那时候就是刚结婚之后，其实我护照也刚换不久，所以我不想要再去花这个钱，就没想到才是一连串的更麻烦的事情才开始。好，我就不想花这个钱，所以我就想说，诶，台湾办事处其实有提供一个叫做内页加签这种东西。所谓内页加签呢，就是要我们除了在护照上有我们正式的名字，还有 AKA also known as。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就很雅给，在换新护照的时候，我把我的 AKA 名字呢变成 Tina Huang， 所以我是不是就婚后我没有办法地方再去放 Bureau Huang 这个名字嘛？
你就用掉
了，就想说好，那我就对我都两次机会都用掉，我想说好，那我就去用个内页加签。所谓内页加签，就是你如果还有另外第三个名字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请办事处去内页加签，说哎、欸，你的其实 also known as 还有第二个种类，就是除了 Tina Huang 以外，还有这个 Bureau Huang 这个名字。
哦，这个我不知道哇。
有，我那时候就是内页加签这样子。Okay. 但是台湾办事处呢，非常的不正式，他就用手写的，他只是印章有没有空格哦、嗯，然后其他地方都手写的，所以你去机场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内页加签手写非常不正式，
这个你自己写上去了吧？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你就算上面写了 Bureau Huang， 但是他们还是会以我最正面的 Tina Huang 跟正式的名字来作为我最正式的名字。
哦，
好，那没关系，那我开始要开。邮局户头了吗？银行户头了吗？有没有？然后那时候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你在网络开户的时候你需要去邮局做验证或是线上验证，那我那时候就选择去邮局验证、嗯、那我因为要开线上户头啊，我其实德国正式名字是 Bureau Huang 嘛，
对，
所以我就想要开 Bureau Huang， 但是我的护照是黄田跟 Tina Huang，
说不通啊。
然后对，然后重点是你去身份验证的时候呢，你还要去跟他们，你还要印出来说你的那个居住登记的那个证明，
嗯哼，
就是你搬到德国之后呢，其实你都要去登记嘛。然后那时候我上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办事员也蛮雅给的，他就给我直接写 Tina Huang 还是 Tina Bureau Huang， 然后所以我的名字就变成好像有四种，然后所以邮局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觉得说，你到底谁是谁？就是我名全部都是我，但是他们没办法验证哪一个是我。
因为文件互相彼此都对不起来，就是各说各话。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干，然后后来就想说，
你花超多钱了，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个、
我就去换了护照，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像我这么的雅给，因为我那时候要换护照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我结婚后遇到这些问题就马上换，我是一阵子之后阵痛期之后呢，我才换。结果呢，因为那时候你要换护照的时候，他要去说，哎，你为什么想换名字嘛？你要去证明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德国的官方名字？所以我是不是就要拿我的结婚证书？因为结婚证书上面就是我德国的 Bureau Huang。
对，
但是他们又怕说我这个结婚证书其实结婚完之后很快就离婚了，所以他需要我再去重新申请我的结婚的证书，所以我要再去重新办我的结婚证书。结婚证书办完之后，又要去给办事处先签名，说这是真正的文件，反正就是一堆我不想再跟大家解释了，你们大概已经听得懂我到底是有多麻烦，所以最终就是
开
主扎们发送，就是 summary， 就是大家如果跟外国人结婚，那如果你保留姓氏那是完全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你换了姓氏，冠夫姓换夫姓都记得直接换护照，然后直接改你的居留证，然后再去改你的文件。
我可以用那个我去年还记忆犹新，我就是简单讲一下那个最省时的流程好了。就是像刚才我田有说嘛，就是我们在结婚以后就会马上拿到一个结婚证书。那大家知道吗？这个结婚证书效期就是只有6个月，所以呢，你要任何去任何一个机关，你想要改名字啊，或者是申请邮局啊，或者是银行账户的话，这个结婚证书呢，如果过了6个月以后的效期的话，你就是要再去跟户政事务所申请。所以呢，大家如果确定好了你想要冠夫姓，你想要改成夫姓的话，那你在结婚之后呢，就赶快拿着你这一张结婚证书到我们的台北办事处去换你的护照。那个时候呢，办事人员就会问你说，请问你的名字是要怎么样改？就像我的话呢，我的名字现在在自己的中文下面呢，我的名字就是Chen， 然后加上我先生的姓。那在 AKA 呢 as known as 那个地方呢，就是我原本的 Chen。 改完了 了这个护照了以后呢，你才可以把这个护照拿去 Ausländerbehörde 去申请你的一个新的居留证。所以这个就是大概三个步骤是这样子。那因为我就是结婚了以后我就马上做完这些事情了，所以我并没有碰到什么困扰。那但是我觉得一个还蛮好笑的地方，因为我们就即将要搬家嘛，那我们就有用一个功能，就是把地址要转到慕尼黑那边去。那我先生就是马克，他就帮我申请了三个名字，就是我的 Emily Chen 是一个名字，然后 Emily Chen 加上他的姓又是一个名字，然后呢我的小家 Chen 加上夫姓又是一个名字，我就收到了三个通知信说，哦好，我们之后会把这三个名字的姓都转到慕尼黑去。超傻眼。
对，就是我当时大概就是有四个名字、
对，你还多了一个，
所以不要压给
更累。
好，那我们下一个讨论呢，我们想要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换夫姓的想法。
嗯，
当时其实也没有想太多、那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蛮酷的，反正就是就加上他的居留，反正我还是保留我自己的名字，所以倒是还好，没有觉得说我是不是忘记台湾人身份，或是我是不是就是变得很依附我的夫家这样子。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像 Emily 刚刚有提到，就是我觉得有他们的家的姓氏之后呢，变得好像跟他们家更像一家人，就是我公公也觉得说Tina 现在就是有加上他的姓氏，就觉得说好像真的更亲近的感觉，就名就一个名字，可是他们就会觉得说好像更亲近了。
我觉得还是有差。
对对对、那我自己是不太 care 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在台湾的名字还是保留我自己的姓氏跟姓名，所以我对于就是德国的官方的到底要怎么样，我是倒没有觉得说我会不会怎样，因为我发现还蛮多台湾人会很 care 说你不能忘记祖宗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
但对我来讲我在台湾我还是保留我所有的台湾的东西，所以倒对我来讲就还好了。对啊，
我的想法是跟甜甜相近的，因为我们在台湾不会有任何的文件需要改名字，所以这对我来说我在台湾永远就是这个名字，就是在德国这些官方的文件会去改，可是始终是不会改变我自己在就是我中文叫什么名字，在我心中它永远就是这一个名字。所以我们两个都觉得就是这个冠夫姓啊或者是换夫姓感觉是跟我们这些价值观不太有冲突的啦。不晓得说甜甜有没有比较深的感受，因为就是有些人是会觉得啦，如果我们在结婚了之后加上先生的姓或者是换夫姓的，那你去投职履历的时候人家就会很明显的知道说你就是在这边有一点就是也是有一点第二个家的感觉，因为你的姓很明显就是一个德国人的姓，那他们呢看到了以后就觉得不会这么的陌生，那或许你在职场上面也会有比较多的机会。那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只能说好像蛮多人都这样子想，可是事实是不是这样，那当然也是每个人感受或者是情况都不一样。
对，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推论或者想法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想说其实德国那么多的外来人口，
对啊，对，
然后德国的履历又要有照片，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已经习惯了，就是习惯说他的履历当中呢，候选人当中呢，其实就是会有外国人。
没错没错，
因为像有一些外国人他们甚至是其实从小就在这边长大，可是他的名字可能是土耳其的，
对，
可能是阿拉伯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啦，
这个好像就比较感受的观察吧，我在想。
对对对，就我确实也有听过有人说我加了德国姓氏之后好像会比较容易进入面试的阶段，但是这个我从来没有这样碰过，所以我自己也没办法说到底是不是会、
这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会有加分，因为我觉得最终因为这个名字太重要了，所以最终还是要你要怎么想的，而不是说他可能会为你未来带来什么而开始做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说你自己要先去接受跟说服自己说你为什么想要有这样的身份。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你为了改变之后呢让你好找工作，这真的是太有点太肤浅的原因了。
我觉得甜甜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考虑的重点，这个是你要自己先想清楚对于你之后会得到什么福利不知道，如果假设你觉得你没有得到这个福利的话，那你可能会很哀怨，就是当初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对 啊，而且如果又最后又不了了之离婚的话怎么办？就说干，我为什么为了要找工作然后丢了工作又丢了老公？
不要去想未来的这一些什么我会得到什么，
当下你决定好你真的是想要换夫姓冠夫姓那都是你的决定，但至少是你自己思考过的。
不过呢我真的是有听说过就是妈妈带着小孩，因为妈妈也是我们台湾女生， 那他的小孩就是跟先生同一个姓，那妈妈没有改成他们夫家的姓，也没有冠上姓，所以他就说哦，真的在海关是有差的耶，就是他说
有这个是真的，
对，他就说我每次过海关的时候都要等好久，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就是跟他一起过海关，那我就是等他，他真的是被盘问了大概20分钟有吧，他就说啊，我已经习惯了啦，每次都这样子，因为就是他们会认为说哦，他们还是有传统观念嘛，就是你妈妈为什么你跟小孩子姓不一样，那你是要拿出文件来啊，那解释
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是很怕会有绑架案，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才听过很多家庭，就是如果妈妈真的是单纯自己带小孩回台湾的话，听说先生都最好要写一封信，
对，文件上要准备好，
我是谁谁谁，我是小孩的爸爸，然后我可以允许我老婆就是带，就听起来又有点很诡异，就是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
对
之类的。但是确实，如果你要单独带小孩回家或者出国的话，因为是双方的小孩，所以确实也要另外一方的同意啦。
对啊，我在想，大家如果说在台湾的大家听到这个部分，可能会真的觉得很扯。可是如果说我们要用德国人传统的思维来思考的话，因为大部分的女性就是在结婚之后会换姓或者是冠夫姓，所以海关的人员也没有办法，他们也就是这样子想。那看到妈妈跟小孩不一样姓氏的时候，他们就是下意识第一个时间就是要问清楚，然后会觉得哼，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比较好奇，我那时候在看你讲写这个访纲的时候，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如果有小孩之后呢，赶快也帮他们办一个台湾护照，
一定要、啊、
然后到德国海关的时候就秀台湾护照就好，谁管他什么德国护照，这样就跟我姓啊、
欸、这其实是可以的啦，对不对？应该是以行政上的是 OK 的，
对啊对啊，
对，这没错，这是可以的。
我以后会这样做。
对、哦、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下一个部分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应该会好奇说，为什么除了传统这样延续下来的那个观念以外，到底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换夫姓、嗯、其实还有很多理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是他们就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他希望有一个家庭的感觉，尤其很多女性就算她婚后保留自己的原姓呢，可是等到他们有小孩之后呢，她会希望换成小孩的就是先生的姓，是因为小孩通常都是跟男方姓嘛，所以女方就会觉得说她想要变成一家人一家子的感觉，所以女性就会反而又把她自己的姓改成夫家的姓，这样子有一个家庭的概念。好，这个我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就是三个人出去有没有大家说哎 Bruno 家庭，然后就老婆就说其实我姓黄，就好像也怪怪的对不对？
他们都很习惯用 familia 的姓氏来称。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就是这有点很像在注重形象的感觉，
这也是
就是今天我在介绍人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in a familia 一个家庭，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全部人都一样性的话，对外呈现起来就是有一种团结的形象。
这我也可以理解，
对，这个我也可以。然后再来是为什么都是女方换夫姓而不是男方换妻姓呢？其实是因为男方如果换妻姓或是换妻姓的话呢，会被为视为弱者，就会觉得说好像娘娘腔的感觉好像在家里就是女生比较地位比较高。
这个我就是比较不认同啦，因为我是不觉得是这样，不过我可以想象社会上大概是这样子想的。
我觉得大家确实以前呐、啊，因为我们现在自己的朋友是有一个是他们夫妻结婚之后，他们就说好，我们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好要结婚登记的时候，刚好也快要生小孩了、
啊、
他们就定、
okay.
夫妻就打赌说好，如果小孩在这个日期之前生的话那就有小孩跟我姓，如果在这个之后的话就跟男方姓，然后就有小孩最后在那个日期之前生了，所以男生就变跟女生姓了。
哇塞，他们这样会不会太
蛮有趣的，
好像掷骰子哦。
对，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两者关系是平衡的。
对对对，
他们不会去计较说哎，是不是我这样冠夫姓了冠妻姓会不会就比较弱、
嗯、
或是我冠夫姓会不会失去我的地位或什么的。
不过这个终究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觉得有些男性也许还会这么想，就是一些比较那叫什么沙文主义者或是一些比较大男人，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然后再来是为什么女生想要换夫姓的原因是想要摆脱原生家庭。
嗯，
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可能原生家庭有家庭暴力或是有怎样，他不想要再跟原生家庭有任何一点关系，那当然最快的方式就是换姓氏，
你就等于离开这个地方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再来是这个听起来比较肤浅但是也可以理解的，他是说 就是因为自己原本的姓氏或者原本的名字有点太难听了，所以他想要换名字。那刚好就是结婚后有这个机会，就是顺理成章，然后刚好夫家的姓氏可能又搭配他的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比较好听，所以就换了。
大家如果不知道德文的人可能不晓得说哦，什么叫做难听或者是好听，因为德文的姓氏通常都有它的意义的，不像我们说啊，我们陈我们黄并不代表什么意义。可是德国人大概像我们的姓氏的话就是 fish 嘛，就是是鱼的一种这样子，他们的姓氏都会可能跟他们职业啊或者是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有关，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姓氏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好难叫得出口哦。
对对对对好，然后再来是因为想要换姓氏的原因呢，原因是可能因为男方家族势力庞大影响力大，或是女方影响力大的话呢，就像梅克好了，
对，
可能我今天当他小孩的时候，我可能嫁给他小孩的时候，我可能真的还会换成梅克哦。
对，
因为大家就直接知道说我可能今天去下他一个饭店住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哦他跟梅克有关系、
哦、这个信一看就知道是谁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还蛮能理解的。
对，
那再来是另外一个是换夫姓，他们是说有助于职场晋升、这个可能就跟刚刚 Emily 刚刚提到的很像。然后再来是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女性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我在推测可能30岁35岁以上，然后因为他们就越来越有经济能力也比较独立之后呢，其实他们婚后多半反而是会保留自己的姓氏哦。
就像有些女生嘛，他们现在都是很开放啊，那像如果说女生她们自己本身都已经是博士啊，那她们的名字前面都已经有个 doctor 的称号的话，那她们可能在结婚之后就并不一定会想要换成男方的姓氏，因为这个 doctor 是等于是他们的姓名一部分嘛，所以好像而且是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上面都会有很多的著作啊，都已经是使用他们原来的这个姓氏，所以再换成另外一个姓氏的话，可能也是会让人家会有点混淆，或者是诶不知道这人是谁。所以像这种你说像经济能力或者是在地位上有比较高的话，他们就是还是会选择保有自己的姓氏吧。
对，因为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可能因为经济能力高了嘛，所以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财产跟资产、
嗯、
所以他们就不会想要再去改名字了。
对
对啊，因为就自己的财产就是自己的这样子。
被我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真的还蛮不可思议的，我讲到这边我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哦、
就是从一个名字竟然可以聊一起，有没有？
太夸张了。
第四个呢，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德国有没有一些谚语是就是那种会凸显出那种以前过去重男轻女的那种传统观念。
嗯，
像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嗯哼
那 Emily 你要不要来先来分享一下你找到的。
好，这些我们等一下讲的当然并不适合现在这个社会了啦，但是呢在以前的德国社会里面呢，其实也是有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想法啦。就是呢我有看到一个德国的传统谚语好了啦，它就是在叙述德国传统社会的那种女性角色。它就说女生就是 Kinderküche 和 Kirche， 就是子女厨房和教堂，这就是女生应该要花时间待的场所。就是第一个，你当然是要教育你的子女啊，你要把你的家务打理的好好的啊，你要把你的厨房诶永远都是一个可以提供丰富食物的地方啊。然后还有教堂嘛，那教堂就是德国人的比较传统的信仰，大概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就大概就是是这个国家
主要的宗教。
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女生你就是好好的做好这些，在照顾子女，然后打理家务，然后在教堂在宗教就是在上帝面前要虔诚这样子。那当然听在现在女生的耳朵中就很刺耳嘛。那这句话呢到了这个纳粹，就是在希特勒那个时候很宣扬德国家庭传统价值的时候都还一直在提倡哦，就是说哎，女生的角色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呢都已经公元2000年了，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说啊，这个已经是过去了啦。那现在他们就把这个 3K， 他们当初就是说哎 Kinderküche 和 Kirche 就是 3K， 那现在的新的 3K 叫做 Kinderküche 和Carriere。 但是呢大家有看到就是 Kinder 就是小孩子和 Kirche 厨房都还是蛮重要的，
还是摆在女性职场的前面。
对，最后一个才来到了职场 Carriere， 所以唉这个好像还是有一点难以完全扭转哦。
很难。
对，
我在准备访纲的时候就是确实有找一下资料，确实就算男女双方都有工作，但是女性 还是处理家务事比较多。
对啊，
这个议题我们觉得也蛮有趣的，那这个议题我们会在我们三月的第二集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对，
好，我的话呢其实跟 Emily 的有点像，那这一句谚语或是口号呢算是在出自德国1950年代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类似叫做 Hausbuch 的这种婚姻家训它里面这本书呢主要就是要教妇女要怎么去照顾好家庭小孩以及男方的身心灵，因为他就是那个女生呢就是要对男生可能要百依百顺，然后男方甚至可以决定说诶家里要住哪里啊，要做什么啊，要什么之类，反正就是一个教女性怎么成为好的女性，这样子就还蛮扯的。好，它里面有一句话，它就是说 Frauen an den Herd Männer in die Arbeit。 所谓的 Frauen an den Herd 呢就跟 Emily 讲的一样，是女生在家里的角色呢就是要在厨房，
对
Herd 呢就是在火炉
炉子，对
炉子，对，所以我们就是女性呢就是基本上还是要出现在厨房，但是 Männer in die Arbeit 呢就是男性则是要去外面工作
啊，真的是。当然，但是我们刚才有说过，这些都是大概50年甚至更早以前的这些谚语啦，真的对于现在来讲，大家听到应该都会先翻白眼吧，
想说什么但是你还是可以想象70年前的德国，他们竟然有一本书是教女性要怎么服从先生跟照顾好家庭。
对啊，也是不远之前哦。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下一次要来跟大家多多讨论一下德国家庭在现代呢男女生的角色到底有没有改变，还是其实没有变太多
那我们就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好好的跟大家聊吧。
对对对，那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未来可能会不定期的在 Clubhouse 上举办一些活动交流，那甚至我们会邀请法比昂或是也许会邀请 Emily 的先生来分享一些就是以德国人的角度来分享一些像是在疫情下的工作是怎么样，职场是怎么样，或是我们疫情下的生活又是怎么样。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台湾可能会只是听到媒体说德国就是感染人数好多好多好多，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实际上在这边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好，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脸书社团无滤镜德国生活，无滤镜德国生活，因为我们至少会每周一到每周五每天都会放一则贴文。
哦，对了，还有有收听我们 podcast 的听众们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帮我们留言推荐然后打新评分哦。
没错没错，那就先这样咯，祝大家三八妇女节快乐，
下次见，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et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2周后再见咯，拜拜。